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读经的进度是雅各书四到五章，彼得前书一到三章。但是我们上课讲解的部分的话是集中在雅各书。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这许多月来保守我们新约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要分享圣经中的雅各书，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可以明白也知道如何应用在生活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帖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新约读经班包括今天在内，总共还有八次上课的时间。二月份还有两次，三月有五个主日，还有五次，然后四月份第一周还有一次。那请大家读经的话，就是还按照每个礼拜就是读五章，按照班长寄给大家那个进度来读经。但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想就比较有整体性一点，就不要说这一章讲两章，这本书讲两章，那本书讲三章。所以今天我们会讲雅各书，然后下个礼拜的话是彼得前书跟后书，然后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加上犹大书，我们会分两次来分享。那最后就是启示录有22章，我们分成四次来分享。所以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讲课的进度跟读经的进度是一致的。那今天我们就集中在雅各书。雅各书是新约里面的箴言书，它是一本讲人生智慧的书，告诉我们如何面对人生各样的情况，包括遇到了苦难、遇到了试炼的时候要怎么来面对，还有一些人生当中常常遇到的一些事情。他特别讲到说，有三种情况之下怎么来展现出你人生的智慧。第一个就是如果碰到有钱人跟没有钱的人的时候，你要怎么来处理，就是这个嫌贫爱富这件事情。那第二个就是关于舌头，每个人讲话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语言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是世俗的事情，人们怎么来处理它？这三方面他讲的特别的多。所以第二章的时候，他讲的就是嫌贫跟爱富，说怎么样你心里有神的道，又去行神的道的人，怎么来面对这个嫌贫爱富的这件事情。第三章他集中在讲说如何来勒住你的舌头，怎么让你的舌头发出好的功效来。第四章讲的就是我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第四章的末尾跟第五章整章，基本上他是在讲说我们如何过一个神来做主的人生，而不要自己来做主。那我们就把雅各书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大致上分享了一下他开始的那个部分，我跟大家再就是温习一下。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说，我读一下圣经，就是雅各书的第一章，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表示说他写给的是犹太人，十二支派。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但跳到第十二节的时候，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两样事情，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探。但是在新约的原文的时候，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字，就 perasmos， 就是同样的一个希腊文。你必须从那个上下文里面来分辨出，那上下文非常的容易分辨，就一种是试炼，试炼是试炼我们的信心，信心经过忍耐之后就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个是出自于神的。那另外一种是试探，试探是一种犯罪的诱惑，它使人远离神，那试探来自于自己的私欲。雅各书告诉我们说， 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怎么来面对试炼跟试探呢？面对试炼的时候，他信，哦，这是出自于神的。人生当中就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是一种考验，是一种苦难的试验。那要怎么样面对呢？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忍受它。忍受它不是说，哎呀，这很苦，我拼命咬牙。他是说，你以一个坚持的心，就支持到神所预定的结果出现。就是神允许这个试炼在我们身上呢，是为了要造就我们，也不要中途放弃，你就把它支持到那个结果出现。他后来有做很多的比喻了，他就好比说，你看那些农夫他们去种地，也是又撒种又什么，就是很苦，到最后他盼望是果子出来嘛。他说你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就跟那个农夫一样，那这个非常容易理解。但是他的重点说要忍耐，就是要支持下去。那相反的是试探的话，他给我们劝告说，那刚好相反，他一出现的时候你马上就离弃他，就离他远远的。一旦知道说这是试探的话，你不要停在那里去忍受他，你反而是要离他远远的。那这一开始他跟我们讲的是试炼跟试探，无论是试炼和试探的话，都需要有从神那边来的智慧，我们才能够知道要怎么面对。特别是你在试炼当中的时候会很苦，但如果有神的智慧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雅各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他都讲到一个字叫做喜乐。他说，哦，你如果遇到大试炼的时候，要以为喜乐。你说这很难啊，因为我很苦，我怎么会喜乐呢？他说，你要知道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他的来了之后，在你身上会做一些事情。你如果有信心的话，他会做出别的生活情况所无法达到的那个效果，唯独是在苦难当中，在试炼当中才会达到的一种效果。就是你好好的听了再多的好话，你也不会变成那个样子。而只有说你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用信心去仰望神的时候，才会变成那个样子。他有说，告诉我们说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就在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意思就是说，那个忍耐就是你在苦难当中一直支持下去的时候，他会在你身上完成神预定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你变得是成全。成全就是达到那个十足的效果，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会达到效果，达到预期的那个效果，而且是十足的，不是说只达到 80%， 是达到十足的效果， but perfect result。 然后就是完备，是使我们更加的完备，意思是说所有的零件都有了，就是没有缺乏的部分，一样东西没有缺一个零件，也没有说这个零件是功效不好。意思是说，经过这些之后，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会使我们变成一个神眼中看为是合适的人，是一个成全完备的人。那这个是遇到苦难的时候会在我们身上完成的效果。现代21世纪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可能比较不太能够体会，特别是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的舒适，很顺利。但是当就是2000年前雅各书的这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真的是生活遇到很大很大的考验，所以对他们来说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事情哈。那我们再看看下面，他有告诉我们，神的本性是什么？第13节他讲到另外一种情况，虽然是同一个希腊原文，讲的是试探。第13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就是说你必须本性当中有罪的成分才可能会被试探到，你也必须是本性当中有罪的成分才可能去用这个罪来去试探别人。但是因为神他是全然无罪的，所以说神他是不能被恶试探，因为他没有罪，他也不会试探人，也是因为他没有罪。那我们被试探的话，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罪的成分。所以第14节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我们之所以会，圣经说我们之所以会被引诱呢，其实我们有一个错觉，一个错误的 concept， 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说，我想要的那个好东西，上帝可能不会给我，然后我要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到这个世界中去，怎么样去把它拿到，才可以得到我想要的这个好东西。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好东西是从神以外的这个资源来的。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上头那位他是众光之父，从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在告诉我们说，一切美善的就好东西的来源是从神那边来的。那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可能是基督徒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如果这个信念在我们里面生根的话，生活中就很多事情很好办。那通常是就是说 God is good 这件事情，说神是好的，神对我是存着善意的，他是要在这个人生当中是要我好的，这一点呢我们常常有一个无形的 question mark 在那里，就是你平时顺的时候不会觉得，但是你一旦有点不顺的时候，神怎么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我申请了半天他不给我啊？神对我不好啊？或者有点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是就开始就怀疑神，就神到底是不是美善的，是不是好的？但如果somehow你人生经历到一个地步，你死心塌地的相信说上帝是美善的，他是好的，然后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就你就没有 any doubt， 你事情就好办了。你之所以会挣扎的话，就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心里对上帝是好的这件事情并没有 settle 下来，所以在苦难高升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神的那个美善的这个信念就降低了，那个时候我们内心就会有挣扎。那雅各书他就是再次的就肯定告诉说，上帝他是众光之父，所有的光的来源就是那些光明的美善的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他给你的东西说只有是好的，不会是坏的，也不会是黑暗的。但之所以你会觉得说没那么好，是你的 perception 有了问题，因为我们人里面并不完全，我们有罪的成分，这罪就会蒙蔽我们的眼睛，那属灵的眼睛不清楚的时候，就对神就有一种误解。那到底是什么是因为从上头来的这些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稍微做一下字义的这个分解，就他的那个恩赐跟赏赐有什么不一样呢？恩赐是讲到说他的那个 来源就是白白给你的，不是你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给的。然后那个赏赐是讲到这个礼物的本身，它不是人可以做出来的，只有说给你的你才能够得到，就是你自己做不出来这个东西的，所以这种好的东西完备的东西呢，只有说上帝给你的。那如果你这样子确定之后的话，我们生活就会比较好办。那到底上面给我们的好东西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来说呢？有，他下面他就接着就说了，有个最好的东西说上帝已经赏赐给你了，所以他就一讲完众光之父呢，接着第十八节他就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说这个从上面赐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它叫做神的话，叫做道。因为有神的话，有道，有福音，我们听了，我们信了，然后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哦，还不是如此而已哦，说不是说你就听了福音好了，我信耶稣，我上天堂就完了，而是说这个道它会在你生活的层层面面都会祝福你。但是它提醒我们一样事情，就是你要会听到，而且要会行道，两样都要会，不能只听不行，你也不能不会听到。这个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就请大家注意一个解经的一个技巧， 这个叫做上下文，就是 context。 因为在第十九节的话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你如果单独看这一节的时候，它就没有 context， 没有上文跟下文，但是你把它上下文连起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他前面他才说，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接着他就说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接着二十节接着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你如果用在一般人讲话，说你跟我讲话，我跟你讲话，扯不到神的意。那这里是跟听到有关系。然后第二十一节又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在这样子上下文看的时候，那个经文的意思他就自己就解释自己就很清楚了，你就不会把说这一章十九节当作一种说话的技巧去跟人家分享，你就会了解说圣经明明是在讲说神的道，是讲我们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然后上个礼拜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听到怎么会动怒呢？其实人常常会动怒，就是听神的道的时候会心里不舒服，觉得有一种被得罪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种不太想听下去的感觉。你如果有这种感觉的话，弟兄姐妹，表示你是正常人。你如果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已经超凡入圣了。这是因为我们人里面都有我们的罪性还在那里，所以这里说一切的污秽跟盈余的邪恶，因为我们身上还有这些东西，有一切的污秽跟盈余的邪恶。然后我们读就是听神话语或读神话语的时候，心里不够谦卑，所以会听一听会觉得不太想听，然后那个人还一直讲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啊。这中间有个观点，那弟兄姐妹知道圣经有告诉我们神跟我们之间的那个不同。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有讲，就是说天怎么高过地，就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就说神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大家先注意这个不同这两个字，不同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表示说你听到神的话说，哎，怎么是这样，因为跟你想的不一样，跟我想的也不一样。但有些人他心里比较谦卑的时候，他想那神的意见跟我不一样，那应该是神的意见是对的，是比较高的，然后我的意见可能还没 跟神是没有办法比的，那我就用个谦卑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但是有些人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处理干净，那个盈余的那些邪恶骄傲还在里面的时候，这是什么话，就开始不满意神的话，然后也不太就进入一种不能够接受的 mode 里面，就开始就撇弃神的话。因为其实神的话是比我们高的，但是我们在罪恶中的判断就认为他反而是不如我们自己所想的。这是听到的时候会动怒的一个原因。那怎么办呢？要靠神的帮助，说你们就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用一个比较清洁的一种方式心境到神的面前，也比较谦卑一点的到神的面前来，纯温柔的心。这温柔跟谦卑是同样的意思，就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呢，心里面要降低自己，要愿意来领受神的道，来领受呢所栽种的道。就是圣经它用字呢，弟兄姐妹，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不是随便乱用的。它是 transplant， 是栽种的，就是说这个道可以栽在你心里面会长出来的，就好像你种东西啊。因为现在春天了，我跟师母常常会种东西，你把这个小苗或什么种到那个土里的话，它在那边在盆子里或土里就长出来了。神的道也是这样子，它是有生命的，你听的时候就是神在栽种了， 就栽种到你心里的时候，它慢慢会结出果子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听道的一个态度。雅各书是强调这个道，说这个是使我们人生得智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你能够用温柔的心去领受神的道，然后不单只是听道，而且是要去行道。他下面有讲到说行道的三个方面，在第一章的这个结束了，从第26节哈，我读一下哈。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讲到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这是第二点，讲到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是第三点，我做了一些整理啊，我把它读一下我写的这个东西。如何行道，就三个具体可行的建议哈。第一个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行道的第一步就是不让自己成为罪恶的出口哈，不要说人家的闲话坏话，不说谎话，不挑拨，不毁谤，不肆意的破坏，这是第一个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个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那第二步就是要有爱心的行动，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孤儿寡妇就是最有需要但却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就没有什么社会安全保险啊这些，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时候没有人去帮助他们的话，他们过不了那一关的哈。所以行道的话就是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些弱势的群体啊。那第三就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哈，那是基督徒分别为圣，是属神的，那我们生活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那他就在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来 elaborate 这三样事情。第二章他就讲的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他用这个不要嫌贫爱富来表达这一点。第三章就说如何勒住自己的舌头，然后第四章他就讲不沾染世俗。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第二章啊，第二章可能是整本雅各书里面哈最出名的，就是第二章，他也讲到行道跟听道之间的分别，有很多经典的经文都在这里面哈。我读一下哈，说嫌贫爱富（括弧就是势利眼哈），破坏你的心境，就是他会对你内心做破坏的工作，弟兄姐妹。也破坏你跟神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它使你的人格降低，就是我们习惯于这种世俗的势利眼的时候，自己的人格会在不断的一个降低的，就我们本来是尊贵的，但是你一旦采取这种态度的时候，人格会降低，然后你跟神之间的距离会拉大。那雅各书的二章一到四节是圣经中描写嫌贫爱富最入骨的一段经文，以下我就是直接读圣经的经文。圣经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面。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论断定人吗？就是那这一段话，就是读了之后每个人都看得懂也听得懂，就不需要再多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白话哈。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oxymoron，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的一句话的本身是自相矛盾的一句话。那势利眼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 oxymoron， 就说势利跟基督徒是不能够共存的，但是你却使他共存，他就是一个 oxymoron， 他是一个不能够自相矛盾不能够存在的一句话。我读一首诗给大家听一听，这首诗这样子，看那一群群的孤雁 飞过巍峨的矮墙，在那阳光灿烂的夜空默默无声的高唱，好听吧？这整首诗都是 oxymoron。 孤雁怎么会是一群群的？那矮墙怎么会是巍峨的？夜空怎么会是阳光灿烂的？在那里高唱怎么会是默默无声的？但是你一连串的这边听下去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它 全篇都是问题。但是你习惯了之后，你可能就不太觉得。势利眼的基督徒 oxymoron， 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倒空自己来到世界上，在尘土中为人，为我们到十字架上去，在世的时候如此清贫，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走这个贫穷的道路，就是保罗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他们没有轻看穷人，他们反而是伸手去帮助那些穷人，那些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心与他们同在。然后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却看那些带着金链的有钱的那些富人，我们重看他，然后去轻看那些贫苦的人。他是个 oxymoron， 就是你如果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你不可能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但是实际上情况是怎么样的，就的确是从2000年前雅各的时代到我们现在，你会看到说有这个嫌贫爱富的基督徒存在，对于这些贫穷的人、弱势的人，他们存着一种鄙视的态度，然后对于那些高位的人、比较有钱的人，他们存着一颗巴结的心，然后他们说习以为常，但是他们一方面又去敬拜神、唱好听的诗歌，也虔诚的祈祷，然后就说他们是前进的人。但是雅各是说，真正的前进不是这样子的，真正前进是看顾那些孤儿跟寡妇，不沾染世俗等等，那才叫做真正的前进。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它其实一次又一次的帮助我们脱离宗教而进入真正的信仰，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也是旧约所教导我们的，就是一个人什么是耶和华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句话可以说总归了旧约圣经里面的教导。就很简单，如果我们说太多教条不容易记的话，我们就记得说神要我们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三样事情如果我们都做得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行公义的，然后是好怜悯的，特别是孤儿寡妇、弱势群体，那些贫穷的人，你不去轻看他们，然后存谦卑的心领受神的话语也好，与神同行也好，那这样子是合神心意的。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就是很不幸的，你会看到有这种自相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雅各书他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说我们必须要有实际的这个行为出来，不但是听到，也是要行道。关于跟听到跟行道，有人在教义方面特别讨论的，他们就怀疑说为什么雅各书第二章说我们的得救光是信心不够，而且是要靠行为才够呢？其实这是，就你如果不，圣经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不是刻意的、故意的，就是有点偏执狂的一故意要去这边误解他的话，他本身就解释他自己是那意思是一清二楚的。就是你非要把他弄成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就是这很明显的，就是他们是互相补充的，是互补的。你不但是心里要相信，而且是要有行为来把你的那个信心表达出来。所以在第二章的22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所以话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甚至有举出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光是信心对了，就是说你观念上每一个信条都对的话，但是你没有行为等于是零分。他举的例子就是魔鬼，然后第19节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 by the way， 这神只有一位是 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 number one 的那个信条，就是那个希玛，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的那边讲的独一的神，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意思说你如果给他来个系统神学的考试，那个魔鬼一定考100分，但是他在实际的信心上却是0分，因为他只是知识上的，他了解神比我们了解的更多，可是他那个并不真心的信神，所以他行不出来。好，那第三章讲到的是关于我们怎么来运用我们的舌头，就是说话这件事情。说话这个主题可能是旧约的那个箴言书里面讲的最多的一个主题啊，箴言书讲了很多很多跟说话有关系的事情。那雅各书的第三章是新约里面讲说话讲的最多的哈，我来读一下我这个page啊，那个经文是这样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讲到我们又可以颂赞神，又可以咒诅人，说这样子是不应当的。我写了一些解释的话，就是话语的正用哈，说话语是颂赞和祝福的工具，用来赞美神和祝福他人。话语表达你的心理状态，也加强你的心理状态。不断的正用话语，你的思想就会越加的健康；不断的误用话语，你的思想就会越加的病态。话语的习惯影响你整个的人生。一个人习惯于正用话，一个习惯于正用话语的人，往往有积极的态度，光明喜乐的人生。意思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你习惯于这种讲话的方式的时候，他会 reinforce 他自己，也就你如果讲话是一开始是稍微有1% 的是比较 negative 的，你讲一阵子之后，你会增加为2%，然后你一生这样常常讲下去，你发现自己是 over 50% 你是 negative 的，甚至有时候说他就是个 80% negative 的人，因为他的话语不断就是 reinforce 他的心理状态，以至于他的思想就会变成说是一种那种的恶性循环里面。但是相反的，如果你是很 positive 的，你讲话的时候你在赞美神跟造就别人，你就是不断的会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 reinforcement， 然后你会发现说你这个人心里越来越健康，然后你讲出来的话人家也越来越得着帮助，就是话语有一种就是加强的一种效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再读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本身的这个话语哈，他讲到舌头虽然是很小，但是它能够影响整个的人生。那一连串的用了好几个例子，就是怕我们 miss 掉了，所以就是讲的又讲说不要小看它。我从第三章读起哈，你看圣经用几个例子来描写哈。他说我们如果把嚼环呢放在马的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哈，那个马很大嚼环很小。好，第四节又说，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要用小小的舵就能够掌舵，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船很大，那个舵很小，但是你掌那个舵呢就能调动那个船。那第五节他就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用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最后这句话有点重哈，什么意思呢？生命的轮子，那个轮子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道路，生命的道路就是你一生的道路可以因为舌头的缘故被点着，而且是从地狱点着。是什么意思呢？表示它的来源从地狱点着，是从魔鬼那边来的，然后表示它的毁灭性非常的大。所以如果我们 在言语方面没有那个控制的话，可能就会说对你的一生有很不利的影响，但是不需要这样子，因为神给我们说话的这个能力，给我们舌头，是给了我们一份礼物，用来赞美神跟造就别人的。所以这里就其实在劝告我们，把神给的这份礼物呢，把它拿出来做正用。那弟兄姐妹，我们就做一些练习，就是你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你简单的说感谢主给我新的一天。好，你早上一起来就已经感谢主了，你可能这一个早上就会比较好过。然后随着神的带领，在一天当中遇到人的时候，你本来想说一些坏话的，或者一些消极的话，伤人家心的话，或者就是反正比较沮丧的话，你突然圣灵提醒你，你就把那句话给勒住了，然后反而从里面说一些比较积极的鼓励别人的话。你就试试看，就一天我们做一次，一天做一次，或许到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你发现自己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改变，然后你自己也变得说内心比较光明，对整个人生的看法比较积极，让人其他的人也对你比较乐于亲近你，然后就是整个会不一样。那这个是雅各书讲到这个舌头这件事情。那我多想了一些，我把我写的这个写上，因为现代时代不一样，我读一下这舌头的现代化啊。表达思想的工具已经现代化了，不一定要靠舌头哈，如这 email、text、tweet、微信、line 等等的哈，都很方便。而现代工具的杀伤力比舌头更大，因为是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之下表达的哈。一个人若沉浸于负面的思想，看不到对方的表情，听不到对方的声调，任凭自己的怒气发酵，所写出来的言辞往往比正面对话更加的激烈哈。因为这是单方面的表达，它的危险性很大哈。那怎么办呢？颂赞主就可以了，让光明正面的思想充满你，颂赞主的荣美，黑暗负面的思想就逃跑了，你的心你的口充满了主，就不能去咒诅别人了。就可以试试看，弟兄姐妹。我还多又写了一个配集哈，就是有这个毒蛇，舌头的蛇哈，它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它会损坏你的人格哈。因为网络它带来了许多的便利，它也引进了一个所谓的毒舌的这个时代哈。因为人可以说在留言板或者其他的平台，就是有些性格比较懦弱的人呢，他当面的时候他是不敢这样子骂人的，但是我们在网络上就会看到说有人他们就讲些比较刻薄的话哈，因为他不担心人家听到的话会一拳打过来，所以就讲话就比较犀利，这就会伤到人哈。那经常这样做的人有什么缘故，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其实你在做一件对你自己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就你以为就是当你这样表达的时候会可能当时会觉得很痛快啊，其实对自己相当的不利哈。就是会习惯性的陷入苦读的思想模式之后呢，核心的人格就会开始受到侵蚀，日子一久呢，就是原来是隐藏在后面啊，就隐藏在犀利的言辞后面的那个人会以实体进入他的人生，取代原来的他，吃他的餐，睡他的床，掠夺他的幸福，就是不知不觉的会变成那个人了，会因为那个想法开始变了，然后不知不觉就你生活当中会开始变那个样子。那进入那个样子的时候，神原来要给我们的各样的福气就不见了。所以这是现代的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啊，但是也有不少的陷阱在里面。那因为它普遍化的缘故，就你常常看别人是这样子表达，你觉得说哦，这也是 OK 的哈，就允许了这种方式之后，其实对基督徒，特别我们信主的人，这是 不应该去接受他的。那信主的人保守自己的心，也保守自己的口，不被世俗的风潮牵引，以口舌赞美主，以话语建立人。那拒绝就是做这种讲话比较刻薄的这种模式，就是我们 refuse 到那种程度。那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他因为是讲智慧的书，他就讲到这个属天的智慧跟属地的智慧。这一节的经文说得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扎心，我就稍微读一下他的经文的本身好了。我是有把它做一个分析了，就是在几个配节我把它做分析，但大家先看看圣经怎么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就智慧会有一种温柔谦卑的态度，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这里讲到两种说话的缺陷，一种是自夸，出自于嫉妒跟纷争的自夸，还有就是说谎话抵挡真道啊。他这样的智慧，这个智慧应该是在一个 quote and quote 这样所谓的智慧，它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以下是真的智慧，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这使人和平的是说使人和平的人，或者说 peacemaker， 使人和睦的人，他是用和平他所栽种的是和平，他所收割的是义果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是这个样子，这个意思就真正的智慧，弟兄姐妹，跟这个属地的智慧不太一样。我读一下，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争取一点时间是耶稣他曾经讲过，这个世上之子比这个神的儿子，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他们比更会搞，就是处这个世界了就坏人比好人更聪明了，他们挑拨离间，设下陷阱，令人防不胜防，就中了他们的诡计。但是说那样是不是智慧呢？我可以就是保证跟弟兄姐妹说，那个不是智慧那个并不是智慧。智慧是什么呢？是看结果，就是看那个结果是对你自己是好还是坏。真的结果会，真的智慧会结出善果，使人幸福、快乐、和平、美好。就是你想一想，你做什么事情之后，你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然后你的心里面会很 peaceful。然后你跟人的关系会很好，然后你如果会做出那样的结果，就是你真的很有智慧。但是那个假的智慧，它虽然就是好像很会挑拨离间等等，但其实它的内心里面常常是征战的状态，它的内心并不平安带来破坏、杀害、嫉妒、纷争、扰乱跟痛苦那耶稣基督的门徒呢，就有这种属天的智慧，这个属天的智慧也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讲的是不要跟世俗为友。圣经里面有几句话讲的是人跟世界的关系，讲的比较重的呢，是出自于这一章，是在雅各书的第四章。我把他前面的经文就读一下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基督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这里其实又回到第一章，说我们被试探是出自于自己的私欲因为私欲太强盛的缘故，所以相处的时候会有这些嫉妒、斗殴、征战等等然后第四节就是比较重的话了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各样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一个观念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就是 cosm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停的在出现，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它还会再一次重点式的出现啊，就是爱世界或者说爱世俗这件事情啊。它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这个物体的世界啊，就是你看到这个 universe 是 cosmos 啊，但另外一个它指的是这个世界运作的原则跟方法，就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你看啊，这个社会怎么样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它能运作的原则跟方法，它基本上就是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它是重视今生，它只看重现世的生活，它不会想到永生的，就没有想到说除了今生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那第二个，它是物质主义。唯物论，他注重金钱物质，那以此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那第三个就是对于这种属灵的事情的话，他并不看重或者是完全的不相信，那这个是所谓的世俗主义的一个特点。我们跟他们世俗主义的人都一样，处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但是处这个世界的philosophy 跟 behavior 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观念当中有上帝，有永生，然后我们的处这个世界的方法是存着将来还要去见神的那种心态来过这个今生，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处事。虽然外表有时候都在世界里嘛，好像都一样。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属神的人只能够做一个选择。如果是爱世界的话，就是与神为敌，就爱神不能够爱世界，侍奉神就不能够侍奉马门，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然后讲到说，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没有得到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你没有祷告，真的是没祷告。我做牧师，我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祷告，就是本来以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平时不祷告，但是有急迫需要的时候应该会祷告嘛。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有急迫需要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不是祷告，是用别的方法去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得不着因为不求的缘故。那第二个就是你虽然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动机不对，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在第四章的后面，他有讲到自主跟神主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到底是以神为主还是以自己为主，就有两件事情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就第四章的第十一节讲到的是做审判官判断别人，就我们去批评别人或论断别人的时候，这段经文就说你们如果去批评跟论断别人的时候，你们就是坐在审判官的位置，而审判官的位置呢只有一位可以坐，就是只有神可以做，那你这样做的话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了。这是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这样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这是讲到说自己。那第十三到十七节讲的是当时的那些出去做买卖的人，用在21世纪的今天的话，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我读一下啊， 说害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做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等等哈。他这样讲的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总是存着一个心，对了，就是我们会做计划了，我们会想要做这件事或做那件事情，但是里面总是想到说，如果神不许可的话啊，我这些计划都会落空。我读一下我写的这个第二哈，以为自己可以掌管明天这一部分呢。说我们应当以谦卑的心态来面对明天，因为明天有许多的变数，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掌管。若认为自己可以掌管明天，就是自以为神哈，会自取败亡。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这样子。我跳到第五章哈，第五章一到六节讲的是对富有的人一个警告，他就是这要怎么说呢？就那经文的本身是非常的浅白了，大家一读就知道了。啊，你们富足人怎么样？你们的经营都长得锈了，你们的工人，你们没有把工价给他们了，这些冤声都已经入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耳朵里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知道说这一类的经文在旧约里面就是比比皆是，到处都出现啊。那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跟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有一样的事情。它基本的意思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爱，然后他是丰富的神，整个宇宙都是他所造的，他把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赐给了人类，这个人类上就是这个地球上有足够的资源让所有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安居立业。但是如果说人类存着贪心的话，你不愿意分享神的资源的时候，就会造成有人非常的富有跟有人非常的贫穷，那这个是人类自古以来都有的一个现象。我们基督徒相信追根究底，一切都是从神来的，而不是某些团体或某个人所占有的。神给我们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给某位弟兄钱多一点，某位姐妹做大老板，某些人的资源他更多，目的不是他囤积这些，而是能够来流通跟分享神的这个资源，因为追根究底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当时的教会里面，他们就真的去开始去实行这样子。你去读《使徒行传》就知道，都不是有钱人了，就有人就甚至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因为就是教会的有些人就是太穷了，那我又没钱怎么办？我把房子给卖了得了，就是凑了点钱，能够让那些苦难的弟兄姐妹渡过难关，就是到了那个程度。那在那个史籍上也有这边记载，就是最初那两三百年的那个教会，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发展的这么蓬勃兴旺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就是他们真的很顾念社会当中那些没有人理的人，那些孤儿寡妇，甚至那些病人。有些记载是这样子说，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发生过几次那种疫病，就是那个你知道以前的就出，好比说欧洲曾经有过鼠疫哈，就那种疫病来的时候，以前没有这种人没有这种医药能力哈，就一死就死一大片人，那有时候就是整座城就逃光了，那还能活的人就逃走了。那曾经历史中就出现过几次，那个一个地方一个城里面整个村人全部都跑光了，只有那些生病的老弱的还有基督徒留下来，然后他们基督留下来的他就照顾那些生病的那些老弱的，没吃的没喝的，把他们就是有拉到屋子里面，不要刮风下雨，喂他们吃。然后别的人就看到是因为那个留下来的就是他自己的亲戚都不要了，他自己家人都不要，那个健康的跑了， 那罗马人也跑了，所以你们这些外邦人也不看那个种族，也不看，也不是自己亲人去照顾他们，然后去关心他们，然后这样的见证在那些年当中出来之后就发生很大很大的效力，所以在那民间许多人的归主，就是他们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那雅各书第五章这边讲的其实他整篇讲的都一样，就我们如果回归圣经的话，弟兄姐妹就不可能会 miss 掉圣经的教导，还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话，就这一点我们需要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就是那个怜悯的心慢慢就塞住了，在整个的世界上也好，国家也好，就是那个大局面朝着这个方向走。那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归回圣经哈。第七节到最后讲的是关于忍耐的部分，这中间就是有一段基督徒比较常讲的那一段，我稍微读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生病祷告得医治的那一部分啊。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以利亚祷告的一个例子哈，这里讲到了教会的长老来给你们抹油，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大有功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抹油的话，它应该是指这个身体的部分。古时候的人常常是用油来治病，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时代，就是这个是有古籍的这个记载很多，他们在伤口在什么地方抹上油的时候，可以帮助他的那个医疗。那祷告的话就是属灵的部分，把病人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他们就求主来医治他们。有没有用呢？有用，真的会发生。我以前曾经分享过，我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我常常出去宣教，做培训的工作，去的地方常常是乡下，就是很乡下的地方。那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很好奇，我说你们怎么会信主的？就是谁传福音给你们？因为都年纪也不小了，说你们怎么会？就是当初的宣教士留下来，他们有传福音，然后很多人是最近的时候信主的。他说最近为什么会信主呢？他们就说附近的人知道说信耶稣可以治病。我怎么会呢？他说就是啊，我们就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就是那个医药或看病不发达的时候，他们常常就。那就为这个人祷告，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然后那个人的病就真的就好了，真的在他们那个村子那个镇里面就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很多人就信主了。那真的是祷告可以治病啊！就在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真的是使用这个祷告的方式，就医治了许多的病症，然后领人来归他。那这个是雅各书第五章后来所讲的，这个是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新约圣经赏赐给我们，雅各书的教导让我们不但是听到而且行道，这个行道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